马修森圣经故事情节第二讲，以色列。Copyright 2024 Dave Mat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在本次讲座中，戴夫将从亚伯拉罕的呼召和选择转向摩西之约，然后转向大卫之约，重点关注以色列的故事，特别是摩西五经的叙述。他将通过这些叙述追溯土地、圣约、圣殿、神的子民和王权等主题。现在，戴夫·马修森。在上一讲中，我们看了故事的背景，我称之为圣经的故事情节，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背景，它介绍了背景和复杂性，上帝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成为他的子民。他与他们建立了立约关系，并将土地作为一份恩典的礼物，一个祝福的地方赐给他们。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他们作为上帝的复摄政者，代表上帝的王权。他们代表了上帝对所有创造物的主权和宗主统治。他们要将上帝的统治和他的荣耀传播到所有受造物中，上帝将住在他们中间。然而罪却出现了。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与神的圣约关系。他们被逐出伊甸园，那是祝福的地方，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结尾，这可以被视为故事情节的重大突破。在这个问题仍然出现之后，如果上帝不打算只是放弃整个计划，神要如何恢复他创造的初衷呢？我们很快的前进，看看故事中的下一个重大事件，是神对亚伯拉罕的选择和呼召。神选择亚伯拉罕与他建立立约关系，这样亚伯拉罕就会产生一个后裔，一个民族，神将赐予他们土地作为祝福之地，神将与他们建立圣约关系。然后他们将上帝的统治扩展到所有受造物上，并履行上帝的使命，使他们生养众多，使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他们要履行这一使命，以便以色列民族成为上帝实现这一意图并延续这一故事的手段。然后我们看到，随着摩西的进一步拣选以及神与摩西所立的约，更具体的说，摩西之约是以色列民族要实现神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所表达的心意，以及神对所有人类的心意的方式。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始为人类创造。所以出埃及记从上帝选择摩西开始，但也从以色列开始，特别是在第一章。再说一次，我想做的只是简单的浏览以色列的故事，相当快的从创世纪开始，主要关注摩西五经的叙述，一直到出埃及记、申命记，但有时也会引入一些其他文本来开始充实故事。但出埃及记从以色列的故事开始，我只是想强调故事的主导主题和线索，例如圣约、神的子民、神在伊甸园的圣殿、伊甸园的图像、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繁衍生息。繁衍作为上帝的复摄政，代表他的统治，并将他的统治传播到所有创造物中。这些主题如何开始出现，并在随后以以色列开始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和实现，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将回到第11节。所以以色列现在在埃及，这是创世纪叙述结束的地方。出埃及记从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开始，第11节说，所以他们派督工治理以色列人，用苦役压迫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了补给城皮通和拉美西斯，但他们越多，以色列人就越受欺压，他们就越繁衍蔓延，以致埃及人都惧怕以色列人。请注意第12节中的这节经文，第12节中的这一部分对以色列的繁衍和扩展的提及，反映了神在创世纪一和二章中对亚当和夏娃的意图，即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今以色列作为神心选民，作为神恢复亚当夏娃未曾实现的创造意图的手段，现在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正在履行生养众多的角色。因此他们随着神而增长和传播，这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意图，也是神在创世纪第12章中对亚伯拉罕的意图，以及亚伯拉罕故事的后续部分。其中亚伯拉罕的祖先会更多，他的后代将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但他们在埃及的处境对神对他们对他的子民的旨意构成了威胁，回到创世纪一章和二章，因此神必须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而神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成为神将如何拯救他们的典范。随后采取行动拯救他的子民，使他们实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意图。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三章，这就是摩西进来的地方。摩西将是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困境的人。 埃及是为了实现神的心意，将他们带到那片土地祝福的地方，使他们能够实现他们从创造以来的心意。因此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章到第八章中，这是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地方。我想让你注意到的是，神拯救以色列的意图是如何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都与土地有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多层次的，因为他一路走来，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所以根据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此神明确地向摩西和以色列宣布，他要遵守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神恢复他的子民最初意图的方法，也是神恢复他对他的整个创造物和人类的意图的方法。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了他的子民。同样，以色列要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他们再次从埃及被拯救的原因与神遵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关，因此神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埃及是为了让他们在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上定居，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将亚伯拉罕带入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图，将这片土地作为祝福的地方。作为一个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就向他的子民提供了恩典的礼物。因此请注意，例如在整个摩西五经中，这片土地特别是在应许中，甚至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对摩西的应许，如何土地被描述为一个流动的地方，例如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说，我实在知道他们的苦难，所以我下来是要把他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领他们出了内地到美好的地方。广阔的土地就是迦南人之地，牛奶与蜜的土地。因此这片土地显然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最初创造时存在的树果累累有关。现在神通过摩西和以色列宣告了他的意图，并将他们带出埃及，带他们到那片土地，以恢复他最初的创造。创作意图。例如再一次在生命记第28章中，转到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生命记第28章从第11节开始。再一次我希望你注意到与伊甸园的所有联系，集结果子的概念，植物的生长和造物的硕果累累，这片土地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地方。这一切都是为了回顾并回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最初的创造，这是一个祝福的地方，也是这片土地给人们带来的丰盛的恩赐。所以28从第11节开始，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即将进入那地的应许，耶和华必使你腹中的果子生出的果子，在耶和华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你可以得到你地的出产。主将为你打开他丰富的宝库，及诸天在适当的时候统治你的土地，并祝福你所有的事业。你会借钱给许多国家，但你不会借钱。主将使你成为头而不是尾。如果你们遵守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你们就只能处于顶端，而不是处在底层。如果你们不违背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任何话，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去追随侍奉其他神灵。所以请注意两件事。第一，这个应许与以色列在这片土地上的祝福的联系，与亚伯拉罕的联系，这是神恢复和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意图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创造。所有这些关于土地上的硕果累累和祝福的语言，最终都是为了反映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创造的初衷，即这片土地是一个硕果累累和祝福的地方，为了亚当和夏娃，为了上帝的子民，如果他们愿意服从的话。现在这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如果他们遵守神与他们的立约关系和圣约的规定，谨守遵守神对他们的一切命令，那么他们就会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在地上享受祝福。但这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主题。我想再次谈及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上帝的圣约关系，即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即摩西之约。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大体上为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提供了法律和宗教基础。因此神在出埃及记到生命记中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子民。再说一遍，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与上帝有立约关系， 他们留在伊甸园并享受其果实和祝福的能力取决于服从。如果他们拒绝服从，也就是说不吃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会被从这片土地上，从上帝祝福的地方，从这个地方被除掉。神的同在。事实上，这正是发生的事情。神与以色列国建立的圣约关系也是如此。他和他的人民一起选举他们。他将他们带到那地，履行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履行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圣约的部分规定是，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再说一遍，第28章。让我读一下申命记第28章的一部分，只是前几节经文。如果你服从耶和华你的上帝，勤奋地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再次对以色列说，我今天命令你，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使你高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如果你服从耶和华你的神，所有这些祝福都会临到你并追随你。你在城里也必蒙福，在田野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生的，牲畜所生的，以及牛羊所生的，都必蒙福。你的篮子和你的揉面碗将会受到祝福。你进来时蒙福，你出去时也蒙福。主必使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仇敌在你面前被击败。他们必从一条路出来攻击你，又从你面前逃跑七条路。主会在你的谷仓和你从事的一切事情上命令祝福。他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赐福给你。很明显，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的祝福，就像伊甸园中最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一样，是作为圣约的一部分，以他们的服从为条件的。拒绝服从将导致诅咒，并导致被驱逐出土地。例如，在申命记中，作为圣约一部分的祝福和咒诅主题贯穿整本申命记。但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至第三节，这就是诫命、律例、典章，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我的，教导你们在你们将要进入并占领的地上遵守。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我在神与摩西所立之约中所吩咐你的一切律例和诫命，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殷勤遵守，这样你们就可以事事顺利，也可以在这地上繁衍众多。注意惩罚和递增的语言，使你们在流奶与蜜之地生养众多，正如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应许你们的。再次，这个主题将其与祖先亚伯拉罕联系起来，但繁殖的语言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创世叙事，再次表明以色列即将进入这片土地，上帝应许他们将在未来享受祝福和繁衍。这片土地是上帝对他的子民最初意图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创造之初。再次回到创世纪第28章，我们刚刚读到的第28章的第一部分应许，如果他们愿意服从，这片土地就会得到祝福。但请注意，申命记28章28章和62至64节。再次注意与亚伯拉罕之约的联系，甚至与创造的联系。第62节，你们从前虽然多如天上的星，如今人数必少，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正如耶和华喜悦时你们繁荣昌盛，再次履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对亚伯和夏娃的命令，让他们生养众多，上帝高兴时你们繁荣昌盛，所以耶和华也会乐于把你带入毁灭和毁灭。你们将被从你们即将占领的土地上夺走，耶和华必将你们分散在万族之中，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你们将在那里侍奉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不认识的牧师神明。因此，如果他们服从，就会在这片土地上得到祝福。同时，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会受到咒骂和咒骂，并被从这片土地上放逐。因此，摩西之约，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以及通过与摩西和以色列国所立的约，是以色列实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意图的方式。但最终，他对创造的意图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同样，我们还可以查看其他经文。正如我所说，申命记充满了祝福和咒诅的语言，这再次回溯并反映了有关祝福和咒诅的创世技术。再说一次，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就会被驱逐出土地，从上帝的面前，从祝福和结果子的地方被驱逐，这一切都反映了亚伯拉罕之约，这也可以追溯到上帝对所有创造物的初衷和他的人民。现在，我想谈谈的下一个主题，我们已经讨论了神的子民，我们讨论了圣约，我们讨论了土地， 以及这些如何与创世纪和创造联系起来。作为上帝要实现的意图，他最初对创造和他的子民的使命来自创世纪。下一个主题是会幕和圣殿。再说一次，我会把这些放在一起对待。据我了解，会幕基本上是一个便携式版本的寺庙，圣殿是会幕的更永久版本。因此，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徘徊并走向那片土地时，会幕是合适的。一旦他们在那里定居并建立起来，就会以寺庙的形式建造一个更永久的结构。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们都有相似的目的，那就是在旷野中陪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会幕。圣幕再次象征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最后，当他们建造一座圣殿，一个更永久的居所，一个上帝的居所时，圣殿再次象征着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毫无疑问，圣殿也因其他原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核心是，圣殿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创世纪中的伊甸园，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创造物都应该是神圣的空间，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伊甸园应被理解为上帝的圣殿或上帝的会幕，上帝的存在在那里休息，并在圣殿建造完成后停止。顺便说一句，有时请阅读出埃及记第25章及以下章节中有关圣殿建造的记载，以及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关于创造的记载，并注意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因此，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再次建造了一个居所，一座圣殿，一个圣所，在那里他将与他的子民同在。现在花园是神圣的空间，因此我认为会幕和圣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伊甸园的复制品。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中描述的伊甸园和圣殿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例如我们在圣殿中看到会幕和圣殿，实际上黄金是建造圣幕和圣殿的主要金属。当你回到创世纪二章对伊甸园的描述时，有趣的是，黄金是在伊甸园地区发现的宝石之一。我们还讨论了上帝安息的概念，上帝的居所或他在圣殿中休息的存在，圣殿中反映灯台的发光体和灯光的概念，也许灯台也反映了生命树。因此，我们已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世叙事中看到了许多圣殿主题，这些主题在后来对圣殿的描述中得到了体现。但同样，圣殿和会幕是伊甸园的复制品，或者是伊甸园的缩影，即伊甸园和努斯花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殿的意义是，圣殿和会幕的意义是一幅最终所有受造物的样子的图画。随着神的同在渗透到整体，神的荣耀、他的统治和王权充满了所有的创造物。同样，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以，圣殿和会幕是所有受造物最终的样子的图画。正如我们所说，黄金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您所要做的就是通读出埃及记第25章及后续章节中对会幕的描述。通读列王记上5-7章有关圣殿建造的记载。请注意黄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黄金是创世纪第二章天堂和伊甸园描述中发现的贵金属之一。但请注意，我们已经说过，许多犹太文学，例如世界末日文学，另一种文学将亚当描绘成一名牧师，在伊甸园中担任牧师。他把伊甸园描述为上帝临在的地方，上帝荣耀的光辉照耀着整个花园。但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迹象。例如，看，这是列王记上六章，这是描述圣殿建造的一部分。列王记上六章，29章29和30节。经文说，他在房屋四周的墙壁上雕刻了基路伯，捕捉了棕榈树，并在内室和外室开放了花朵。他打开了房子的地板，内室和外室都铺上了金子。我们已经提到过黄金。但为什么寺庙里雕刻着基路伯、这些天使、棕榈树和开放的花朵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的丰硕成果，以及伊甸园中的树木、生命之树、树木发芽、植物发芽结果子。那么，寺庙上的雕刻很可能就是为了反映这一点。再一次，基路伯的雕刻也许反映了在亚当和夏娃因不服从而被流放之后，守卫伊甸园、圣殿花园、神圣空间入口的两个基路伯。 因此植物和棕榈树的雕刻让人回想起原始创造和原始天堂的树果累累。同样有趣的是，当约柜建成时，你在第六章中也读到了这一点，有两个基路伯看守着它，那种看守的感觉。他们被安置在至圣所里。再一次，守卫至圣所的两个基路伯，在那里上帝的临在特别明显，可能反映了两个基路伯，即守卫伊甸园入口的天使生物。伊甸园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临在的地方。有趣的是灯台，正如我所说，灯台也许反映了伊甸园里的生命树。在创世纪中，抱歉，在以西结书第47章中，我们稍后会讨论该文本。下一讲，我们将更多的讨论预言性的期望，以及它如何适应故事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但在以西结书第47章中，我们发现了的描述。实际上，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是以西结书对修复圣殿的意象，并将在我们理解故事情节时发挥关键作用。但在第47章中，以西结将圣殿描述为有一条河从中流出的地方，这有非常相似。事实上，河两岸都有树，可以结出果实。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创世纪第二章中对伊甸园的描述，那里有一条河从里面流出，有生命树、果子等等。因此，这显然表明圣殿和会幕是伊甸园的复制品。再说一次，这是一幅图片，一张快照，一幅缩影，展示了上帝对他整个创造的意图。一个充满祝福和硕果累累的地方，神将住在他的子民中间，神的荣耀和他的统治将传遍整个受造界，以应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那现在正在开始应验，现在就是会幕和圣殿作为上帝祝福之地的建立，即我喜欢称之为圣殿花园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体现或体现。因此，圣殿花园的主题在上帝对待以色列的持续故事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以色列是上帝恢复其创造初衷的手段。以色列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要主题是王权。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早在出埃及记第19章和第6节中，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文本，出埃及记第19章和第6节，以色列将成为祭司的国度。因此，请注意祭司或寺庙的图像，还要注意王权的图像。再一次，以色列成为祭司王国的意图，再次清楚地反映了上帝对人类统治创造物的意图，并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将上帝的荣耀和存在传播到整个圣殿花园。现在，亚当和夏娃失败了，并被流放。现在，以色列作为祭司的王国，是神实现这一意图的手段。更具体地说，王权或统治权或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复设政者的主题，在以色列的国王身上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达和反应。更特别的是在大卫之约中。所以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下2，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中，上帝与大卫立约，而旧约和新约中所做出的大部分应许，对大卫王的实现和弥赛亚应许的大部分期望，都可以追溯到撒母耳记下第7章。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特别是第14节周围的经文中，让我回到第10节。实际上，让我回到第8节。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现在你要对我仆人大卫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草场上接你，使你不再追随羊群，成为我民以色列的王子。无论你往何处去，我都与你同在，铲除你面前的一切仇敌，也必使你享有盛大的名声。请注意与亚伯拉罕之约的联系。使以色列成为伟大的名，使亚伯拉罕成为伟大的名。就像地球上伟人的名字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指定一个地方，栽植他们，使他们可以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扰乱，恶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苦害他们。从那时起，我任命了我的人民以色列的士师，我将使你们安息，免受所有敌人的侵害。请注意，所有这些主题既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之约，也可以追溯到创造。让他安息，在这片土地上安息的主题，让人想起上帝的安息，上帝在这片土地上的临在的安息。再次，以色列被种植在这片土地上的主题，祝福的主题，大卫的名被尊大的主题。所有这些都将大卫的应许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联系起来，不仅追溯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还追溯到创造本身。你再次看到这个持续的故事。 这些不仅仅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制定的单独的契约或单独的计划。他们都是完整的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回到创世叙事，作为上帝实现他的创造意图的手段，这首先是在创世记忆和二章中由亚当和夏娃建立的。进一步注意第十二节，这是与亚伯拉罕和创造界的另一个联系。在第十二节中，大卫被告知，当你的日子满足或结束，你与你的列祖同睡时，我会兴起你的后裔继承你，他们将从你的身体中出来，我将建立他的王国。因此大卫也被应许他的后裔，就像亚伯拉罕被应许有一个后裔一样，大卫也被应许有一个后裔，他的后裔将被兴起。所以这一切都表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最终是通过大卫王，神选择大卫来实现的。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创造也进一步应验在大卫之约中，或者说也应验在大卫之约中。如果我能更进一步，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还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指的是大卫的后裔，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将成为他的父亲，他将成为我的儿子。请注意圣约的语言，我将成为他的父亲，我将成为你的上帝，你将成为我的子民。我将成为父亲，你将成为我的儿子。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神应许大卫有一个永久的王位，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之一，总会有人坐在他的王位上统治以色列，以履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此相关的是，以色列将在这片土地上的想法，上帝将在这片土地上恢复他们，上帝将统治，大卫王将统治他们并给他们安息。现在这对我来说也意味着大卫王，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卫王是上帝实现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人类统治所有创造物的意图的手段。再次记住，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以便统治所有的创造物。作为上帝的代表，他们是上帝的复设政者。现在上帝最终恢复的方式不仅是选择以色列国，更具体的说是选择一位国王作为上帝的复设政王来统治以色列。这就是神通过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他的代理人统治所有受造物的意图最终将要实现的方式。例如你可以在创世纪中，对不起，诗篇第二章，其中一些诗篇通常被称为皇家诗篇，他们指的是统治他的子民的大卫王。还有诗篇第二章和第八节，请注意诗篇第二章中国王统治的最终范围，为什么列国密谋而人民突然密谋，世上的君王一齐集结，首领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锁链，脱去他们的绳索。坐在天上的人发笑，上主嘲笑他们。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说话，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王，就是大卫王，就是大卫的后裔，我已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我要述说上主的法令。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生下了你。这就是契约公式，只要向我请求，我就会让万国成为你的遗产，让天涯海角成为你的财产。因此最终大卫王将作为上帝的复设政王来统治整个创造物，以实现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形象承载者的复设政权，他们将统治所有的创造物。因此我再次认为，大卫王是上帝的复设政者，他最终进行统治，以建立他对所有创造物的统治，以履行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形象承载者统治所有创造物的最初使命。因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神住在他们中间的圣殿里，神统治他们，大卫王代表人民统治，最终都被视为神心意的最终实现和实现，而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亚伯拉罕之约，但更进一步回到他的建立，他恢复创造的条件。因此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以色列要成为万国之光，以色列要在万国中宣扬神的荣耀和赞美，将神的主权扩展到整个地球。再次，这是为了应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然而，尽管这些条件存在，我们还是必须回顾并记住上帝在申命记中通过摩西之约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规定。只要以色列服从并遵守圣约的规定，这些条件就会继续存在，就像亚当和夏娃留在祝福之地并履行上帝的使命，统治所有受造物并将他的荣耀传播到所有受造物一样，他们服从了。以色列也是如此。 只要他们服从，他们就会留在这片受上帝祝福的土地上，并在大卫王的统治下经历他的丰收，履行将上帝的统治和荣耀传播到所有受造物的使命。大卫王是上帝的父摄政王，上帝住在圣殿之中。只要以色列保持圣约关系，这种条件就会存在。然而，如果以色列失败了，那么他们就会被放逐，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将被驱逐出这片土地，被祝福的地方，然后他们将拒绝履行，他们将无法履行最终回到创造的使命。事实上，正如故事所说，这正是以色列所做的。以色列没有遵守圣约，他们犯罪，他们追随其他偶像，因此如果你记得，因为他们不服从，因此如果你记得你的旧约历史，神已经把他们赶到了流放地，也就是说，他们被放逐离开这片土地，离开神祝福的地方，离开神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他们被迁移到异国他乡，一个受压迫的地方，一个被流放的地方。例如，请注意第一部国王。有趣的是，在列王记上第5-7章描述圣殿建造的最后，以及后来的第9章和第6-7节中，事实上，如果我可以稍微备份一下的话，同样，我将从第9章第1节开始，然后通读第6节和第7节。列王记上第9章，当所罗门完成建造圣殿、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以及所有的建筑时，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正如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主对他说，你在我面前的祷告和恳求，我已经听见了。我已经祝圣了你建造的这座房子。我已经把我的名字永远放在那里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将永远在那里。至于你，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存着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谨守我摩西律法上的一切律例和典章，我将永远建立你对以色列的王位，正如我向你的父亲大卫所承诺的那样，以色列的王位不会让你失去继承人。这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立之约的祝福部分。然而，第6节和第7节，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若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在你们面前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却去侍奉敬拜别神，听着，那么我将把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剪除。我所分别为圣的殿，为我名所分别的圣殿，我必从我眼前赶出，以色列必成为众民中的笑柄和嘲讽之歌。这房子将会变成一堆废墟。事实上，这正是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未能顺服并保持与神的圣约关系，他们再次被驱逐出这片土地，圣殿被毁坏，神的同在从其中被除去，以色列被从祝福之地、神的居所和同在之地除去，现在发现自己被流放到这片土地之外，一个没有上帝祝福和存在的地方。现在，我想让你们注意的是，亚当、夏娃和以色列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创世纪1章和3章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以及我们很快就读完的叙述中现在以色列的情况。首先，在创世纪1章和2章中，我们发现亚当和夏娃是上帝的第一批子民，他们住在这片土地上，那里是上帝赐福的地方，上帝与他们同住的地方，他们再次居住的地方，与神立约的关系。然而，因为他们不服从神和他们的圣约的结束，他们被逐出那片土地，那蒙祝福的地方，他们被逐出伊甸园，那蒙祝福的地方，以及神临在的地方。所以，亚当和夏娃失败了。现在，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也被带到那片土地，神祝福的地方，神居住的地方，现在在微型花园、伊甸园、圣殿中，但他们也犯罪，他们失败了，为了保持盟约关系，他们也被从这片土地上放逐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的处境并不比亚当和夏娃好多少。亚当和夏娃未能实现上帝创造的初衷，被逐出土地。以色列出现了，他们被赋予同样的使命，他们要生养众多，他们要在所有受造物中传播神的统治和荣耀，通过大卫王，神以圣殿的形式与他们同住，在他们在土地上经历了祝福和硕果累累，但他们也未能实现上帝的创造意图，他们也被流放了。那么，以色列历史终结时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上帝将如何恢复他对全人类和所有受造物的初衷？他从创世纪1章和2章开始，但现在因罪而被毁坏和受挫。再者，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人并不比亚当、夏娃过得好， 他们也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他们也犯了罪，他们也被赶出了神祝福的地方。因此，再次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亚当和夏娃被创造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代表上帝并传播他的荣耀和统治，作为上帝的复设证者，在所有创造物中传播他的统治。上帝仁慈地将这片土地赐给了他们，他们要生活在其中，神会与他们同住，只要他们顺服，他们就会享受祝福。亚当和夏娃拒绝并被流放。神拣选亚伯拉罕并拣选以色列国来履行他最初创造的使命。他也会赐给他们土地，他带他们到那土地，他与他们建立立约关系，他们也将通过圣殿享受土地的祝福，神将住在他们中间，最终通过大卫王。如果他们服从并遵守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将统治所有的创造物并享受土地的祝福，但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以色列犯了罪，被逐出了伊甸园。那么问题来了，神如何在人类身上实现亚当、夏娃未能实现的，神对以色列民族的选择也未能实现的初衷呢？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有两个问题或两个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既要处理亚当和夏娃这个更全球性的问题，又要处理以色列更具体的问题，即通过亚当和夏娃及其罪来解决所有受造物和全人类的问题，而且他现在还必须处理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国极其困境，因为请记住，上帝已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是上帝解决更大问题的手段。一种看待他的方式是，亚当和夏娃造成的更大的全球问题，现在将通过上帝选择以色列的更狭隘的情况来解决，但同样，他们的情况也没有更好。所以，上帝有两个问题，一种需要修复的感觉。他必须解决以色列的罪孽问题，因为这是上帝解决亚当和夏娃以及所有受造物的更大问题的手段。所以，他必须纠正这两种困难和两种情况。他不能只是放弃以色列，然后说，这不起作用，让我尝试别的东西，或者让我回到我的初衷。上帝，以色列是上帝恢复他对所有创造物的意图的手段。再说一遍，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最终都会通过以色列而受到祝福。所以上帝，以色列也一样，就像亚当和夏娃以及所有受造物和所有人类一样，正如他们必须从罪恶和死亡中被拯救一样，以色列也必须，也许必须首先从罪恶和死亡中被拯救出来，才能解决全人类和所有受造物的更广泛问题。那么，旧约的其余部分以及新约将继续这个故事，并继续回答这个问题，神将如何恢复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创造的初衷。但这只能通过问一个问题来回答神将如何复兴以色列以及那里的问题。因为以色列是神解决和恢复他创造的初衷的途径。然后，这只是为了预测下一个讲座，这位旧约先知中的期望奠定了基础，例如以赛亚和以西结、耶利米和撒加利亚以及其他预言文本。这设定了先知们对上帝将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期望。再说一遍，神将如何将以色列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以便最终全人类也能从他们的困境中被拯救出来，以恢复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的意图。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当我们开始看预言文本时，他开始预见并预言神要使他的子民从流放中恢复过来，并纠正以色列部中所造成的局面，最终恢复神的旨意。当我们浏览预示这一点的预言文本时，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所有创造物的意图是，我们再次想要了解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主要主题背景，然后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看到了这一点。神的子民的主题是神创造了一个子民。圣约的主题是神与他们建立圣约关系。圣约是神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的主要方式，神也借此祝福他们。土地和创造的主题是，土地和创造被视为上帝赐给他子民的恩典礼物。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地方。这是神祝福他子民的地方。圣殿的主题，土地也是神居住的地方。以寺庙和花园为主题，期待神恢复同在，对圣殿修复的期待。有一天，神将再次与他的子民住在这片土地上。王权和复设政的主题，神将如何恢复他让人类统治受造界的意图呢？现在，通过以色列，这将特别关注大卫王。上帝通过大卫许诺， 他统治受造界的意图最终将通过一位代表人民统治的大卫王来实现。所以王权的主题，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主题都出现在预言文本中。因此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特别关注一些预言文本，再次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概述，但我们将停下来看看一些主要段落，并向您展示这些主题，作为这个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一、二和三章的单一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主题如何开始在预言文学中交织在一起。最后，只是为了指出这一点，我们将看到预言文本中阐明的期望最终将如何在新约中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得到实现。所有这些主题都将在新约中得到实现，开始出现在新约圣经中。首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实现，并最终在神现在要创造的新人身上得到实现。再次，当我们走向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三章开始的故事的结尾时，这是戴夫·马修森关于圣经故事情节《摩西五经叙事》的第二讲。